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22号礼拜四，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晓翔。拜登联合国大会讲话罕见提台海和平稳定，重申一中政策。美联储宣布加息75个基点，在2024年降息。普京发布部分动员令，多国回应，离俄机票价格飙升。二十大临近，断供潮升温。李大围城7名声援者聚成，28岁 YouTuber 说美好的东西值得去拥抱。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总统拜登21号在联合国大会演说时罕见提及维持台海的和平稳定，仍然重申一个中国政策，不寻求同中国对抗或者冷战，会继续为以和平方式解决冲突而奋战。拜登在演说的后半段简短提及台湾，但只是重申既有政策，并没有特别突出的讲法。拜登日前在专访时提及，如果中共进犯台湾，美军会出面捍卫。如今他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到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并重申对台海的主张。拜登表示，美国会继续为以和平方式解决冲突而奋战，美国追求维持台海的和平稳定，遵从几十年来有助避免冲突的一中政策，并持续反对任何一方片面改变台海现状。拜登提到美中竞争时说，当美国应对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时，会持续扮演理性的领导者，不寻求冲突和冷战，亦都不会要求任何国家在美国或者其他伙伴之间选边站。拜登已经四度提及，如果中共进犯台湾，美军会出面捍卫，被质疑美国放弃长久以来对台湾维持的战略模糊政策。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及印太事务总监坎伯分别重申美国对台湾的政策不变。但拜登在联合国大会场合并未再出现捍卫台湾的讲法，反而提到不寻求与中国对抗或者冷战。美联储礼拜三9月21号宣布将基准利率提高75个基点至 3.25%， 以防止通胀上升。尽管此举可能减缓美国经济增长并加剧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财务痛苦，但美联储重申会坚持到通胀率回落至 2%。 这个是美联储今年第五次加息，包括三次连续加息75个基点，并暗示他们将会继续提高联邦基金利率，直到有明显的迹象表明通货膨胀已经放缓。礼拜三的加息使关键的联邦基金基准利率处于 3% 至 3.25%， 创下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美联储再表示将会坚持到通胀率回落至 2%。 除了大幅加息之外，美联储官员还为今年剩余时间的加息制定了积极的路径。据会议之后发布的新经济预测报告，决策者预计到今年年底利率将会达到 4.4%。 官员预计在2023年继续加息，直到利率达到 4.6%， 并从2024年开始适度降息。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恢复物价稳定可能需要在一段时间内保持限制性立场，历史纪录告诫我们不要过早地放松政策。美联储礼拜三的加息决定和最新的经济预测强调了对控制通货膨胀的承诺，即使可能让经济衰退的风险升高。霍士商业指出，尽管有一连串积极的加息，美国的通胀率仍然顽固地居高不下。八月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超过市场预期，按年计算通胀率为 8.3%， 是近40年的高点。更令人担忧的是核心物价指数的飙升，八月的月增幅为 0.6%， 比四月、五月、六月、七月的增幅更大，表明潜在的通胀压力仍然强劲。加息往往会造成消费者和企业贷款的利率提高，从而迫使雇主削减开支，使经济放缓，抵押贷款利率比一年前几乎翻了一倍，达到 6%， 而一些信用卡发行商已经将其利率提高到两成。礼拜三9月2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入侵乌克兰之后首次向全国人民发表讲话，宣布部分动员令，呼吁该国的预备役人员积极加入战斗， 多国纷纷作出回应，该法令之下将召集大约30万名俄罗斯人参战。乌克兰官员表示，俄罗斯嘅动员系可预见嘅一步，但将会系极其不受公众欢迎嘅决定。乌克兰总统顾问波多利亚克表示，普京此举凸显出战争并未按照莫斯科嘅计划进行，咁样睇起嚟更加似系试图为自己嘅失败辩护。美国驻乌克兰大使布林克表示，普京下令进行部分动员系软弱嘅表现。布林克喺 Twitter 上话，虚假嘅公投同动员系俄罗斯软弱失败嘅迹象。美国永远不会承认俄罗斯所称嘅对乌克兰领土嘅吞并，只要需要，我哋将会继续同乌克兰企喺一齐。德国副总理哈贝克表示，就乌克兰战争嘅升级，德国正在考虑作出回应。哈贝克话，呢个系俄罗斯嘅又一个糟糕同错误嘅步骤，我哋当然会就如何应对进行政治讨论同埋协商。捷克总理菲亚拉表示，普京嘅部分动员令系试图进一步升级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嘅战争，咁样进一步证明俄罗斯系唯一嘅侵略者。菲亚拉强调，必须帮助乌克兰，为咗我哋自己嘅利益，我哋必须继续咁样做。荷兰首相吕特话，喺乌克兰喺该国东北部取得一系列胜利之后，俄罗斯此举系克里姆林宫恐慌嘅明显迹象。普京嘅声明不应被视为同西方全面开战嘅直接威胁。吕特话，佢关于核武器嘅言论，我哋以前听过好多次，咁样让我哋失去兴趣。呢个都系我哋所了解嘅言辞嘅一部分。我建议保持冷静。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表示，俄罗斯将会试图摧毁乌克兰并改变其边界。我哋将会同我哋嘅盟友一齐竭尽所能，以便北约更多地支持乌克兰，使其能够自卫。佢敦促西方盟友为基辅提供更多帮助。中共外交部敦促各方进行对话协商，揾到解决各方安全关切嘅办法。拉脱维亚就声明，不会为逃离动员嘅俄罗斯人提供避难。预计未来几日，从莫斯科起飞嘅航班价格会飙升。喺普京发表讲话仅仅半个多小时之后，土耳其航空公司嘅网站上显示，礼拜四同礼拜五嘅航班座位全部售罄，其他日期嘅机票价格上涨咗好多。天空新闻喺从莫斯科飞往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嘅航班预订上，亦都观察到咗类似嘅情况。最新数据显示，中国119个城市、342个房地产项目嘅购房者加大停贷断供行动，比今年7月份有所增加，说明断供潮有升温嘅趋势。数据显示，中国断供潮正在升温。结合平台一个备受关注、名为 "We Need Home" 嘅清单显示，9月16号，中国有119个城市、342个房地产项目嘅购房者加入咗抵制行动，比7月底嘅319个有所增加。河南省同湖北省嘅房贷断供较多。中国不断加深嘅房地产危机同全国性嘅房贷断供，引发咗经济动荡，影响咗数百万名业主。今年7月，中国爆发罕见嘅抗议活动，一啲购房者因为房地产项目出现烂尾，发布公开声明，决定停止支付房贷。中共政府随即推出措施，允许缓缴最多6个月房贷，并动用政策性银行资金嚟加快楼盘建设。今年7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保交楼、稳民生，但房地产行业嘅复苏仍然脆弱。8月份，中国房价连续第12个月下跌。花旗估计，中国房地产行业嘅不良贷款率升至30%。如今20大临近，中共地方政府更加系全力督促开发商就烂尾项目复工，避免发生金融危机同埋社会动荡。河南郑州9月6号印发大干30日，确保全市停工楼盘全面复工保交楼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明确要求10月6号之前，全市所有停工问题项目实质性复工。中国恒大集团就信誓旦旦表示，本月底之前将所有陷入停滞嘅项目复工复产，以此安抚沮丧嘅购房者。然而，中共政府保交楼、稳民生，仅仅停留喺宣传上，烂尾楼复工收效甚微。 英国广播公司 BBC 7月21号引述路透社报道话，两个月过去了，停工项目进展有限，断工行动出现升温趋势。有郑州市民以化名阿什利对英媒表示，佢嘅楼盘虽然恢复咗施工，但只有区区几个人喺工地工作。佢认为呢个只系为咗安抚业主。2019年11月，理大围城期间，有民众试图从佐敦一带救助理大内嘅抗争者，事后多人被捕，其中10人早前被控暴动及管有攻击性武器等罪。案件21号喺区域法院裁决，除咗2人开审前认罪，另外8人经审讯之后，7人被裁定暴动罪成。案件10月28号求情及判刑，期间7人需要还押。8名被告为张永尚、学生林千晴、学生廖康良、公司经理李平乐、YouTuber 易卓邦、无业李家维、清洁工朱伟雄同埋潘永杰。法官指，被告朱伟雄辩称当时喺现场提供急救援助，除咗可以被视为协助示威嘅手法之一，亦可以被解读为到场做一个好心人，而非有心参与暴动。最终裁定其罪名不成立，当庭释放。其余7人，包括 YouTuber 易卓邦，就被裁定暴动及管有攻击性武器罪成。YouTuber 易卓邦21号朝早喺社交媒体发文指，2019年11月嗰年25岁，大学毕业3年，从嗰时候到而家3年当中，被案件缠身，扰扰攘攘，花咗好多精神处理复杂嘅状况，到近半年更加系已经有坐监嘅觉悟。佢喺文中宣布推出一套14张嘅旅游明信片，回馈 Patreon 订阅会员，并表示整理相关照片嘅初衷系希望再过3年之后，我不会忘记年轻时嘅朝气。当我感到怀疑时，我可以睇一睇呢啲照片，然后以顽强嘅生命力投入去做自己想做嘅事。易卓邦仲表示，纵然呢一个旅途喺25岁时就暂时停咗落嚟，但回忆同体验都系真实嘅存在。呢啲美好嘅嘢都系值得去拥抱嘅，唔系咩？今日嘅报道就到呢一度。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